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早上能够上到二楼来跟大家一起的敬拜。在西方，如果他要讲一件事情，一个宣告，常常会用一个半开玩笑的方式来做，这个方式叫好消息坏消息 Good news Bad news。 如果有人要告诉你说，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跟一个坏消息，你喜欢先听哪一个？你会怎么样选择？坏消息，大部分人都说坏消息。你们的答案是对的，你们是聪明的。因为讲话的人最主要不是讲什么的，他只有一个消息，前面是做准备，第二个消息才是真正的消息。所以先说坏消息，第二个就是好消息，就是最主要的消息。今天早上我也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坏消息。先讲哪一个？我应该这样说，到底这个是第一个是好消息是坏消息，就完全在乎你的心态啊！你自己做决定，你不需要告诉我。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消息是，你们大概注意到，自从景辉做儿童事工以来，每一次有机会在这里讲到，一开始总是做儿童，讲到儿童事工，对不对？我告诉大家第一个消息是，我今天不讲儿童事工，或者说我应该说，我今天开始的时候不讲儿童事工，因为我在讲到的时候，大部分的例子都是讲到儿童事工。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你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并且我们互相为肢体，肢体有不一样，但是身体只有一个。让我们看见的不只是我们这一面，让我们看见的是教会的全面，看到的是基督的身体，而不只是某一个肢体。帮助我们了解这一个观念，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几个礼拜讲的题目就是关于教会的真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真理最直接讲出来的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22节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神使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又使他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里面讲到的他就是基督，就是耶稣。上帝把所有的都放在耶稣的下面，不单止所有的在耶稣的下面，而且教会特别是上帝的选民都要以基督耶稣为首。教会是他的身体，但是这段经文没有更多的讲到到底我们了解这个真理是怎么样的来应用。那如果要多了解这个真理的应用的话，就要转到哥林多前书第12章，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在大家有的夹页里面，你就看到这段经文，我把它分开4个段落。第一段，保罗讲到一个身体却有许多不同的肢体。到了第二段，他就反过来，肢体虽然不同，特别是肢体的功能有异，但是身体还是一个。 然后在下面呢，他就讲到肢体之间应该怎么样的来互动。最后第27节呢，就把这个观念作为一个总结。其实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如果来到教会过了一年两年的话，应该就会听到关于这一方面。受洗班讲到教会的时候，也特别的讲到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保罗这样说，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身体的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体，基督或者说加进去，基督和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并且共享这位圣灵。保罗不厌其烦地说，身体原不只是一个肢体，而是许多的肢体。当一个小孩子要学会这个观念，学会身体有不同的肢体的时候，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助这个小孩子可以叫出来那个肢体的名字。这个是一个特别教小孩子学习的一个学校，他们的话就帮助小孩子知道，这个是眉毛，这个是鼻子，这个是脸，这个是嘴唇，这个是手，这个是脚，这个是头发，等等等等。人就很奇怪，你教不出来，那个人那件事情就比较抽象，好像不存在一样。可能这个是为什么当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把他们放在伊甸园，而且要他们特别给伊甸园里面所有的动物起名字，因为当亚当夏娃可以替这些动物起名字的时候，他就认识这个动物，他也在这个动物上面有他的主权。认识是一个最基本的，不认识就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存在。当我们讲到我们身上各样的肢体，我们很容易明白，而且我们也很愿意的去了解我们的身体。小孩子很高兴的来学习身体的各部分，因为小孩子知道这些都是属于他的。但是当讲到基督是教会的身，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子的时候，教会里面的分子比较难明白这个观念，因为我们站的角度是站在肢体的角度。手假如会讲话的话，他可能不会想到要认识头或者是脚，手希望知道的就是他五个手指头他们的名字，因为这五个手指头跟手最有关系。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会管、会认识、会接受跟我们有关的，但是跟我们越远，我们跟他们的关系就越远。小孩子看到身体各个肢体都是他的一部分，上帝看我们每一个人也一样，上帝就要把一个观念灌输给我们，说我们要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事情，要接受 每一个的肢体。说出来很容易，但是 做起来非常不容易，因为你要改变你看事情的角度，你要接受其他的肢体都是身体的一部分。这个图画是盐 sodium chloride 氯化钠，它的结构看起来很整齐，紫颜色的小小的这个是钠，然后绿颜色比较大的是氯，它们连起来起很大的功用。如果我们生活没有盐，生活没有什么的味道，可是盐的结构非常的漂亮，但是它的功用也受很大的限制，因为它的结构很简单。身体功用是多面化的，所以结构就复杂，越复杂就越不容易了解其他的部位。保罗说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保罗在十三节里面特别的说，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换句话，不管你是什么的种族，都是在一个教会里面，都是基督的身体。人与人之间最大的矛盾就是种族的矛盾。以前中国里面就是省与省之间，外省人不要跟他结婚，对不对？70年代我来到美国，开始注意到有一些人会跟父母亲万万不能答应，因为种族不一样。那我们想到这段话是保罗在2000年前所说的，犹太人希腊人不同的种族都是在这个身体里面，而且为奴的自主的，这个是阶级的不一样，这个是在社会的阶层不一样的人，在保罗那个时代也是很大的区别。奴隶他对自己的生命没有主权，完全是在这个主人的手下，主人如果不高兴可以把这个奴隶打死，因为奴隶只是一样东西，属于主人的一样东西而已。可是保罗说不是这样，奴隶和主人和自由人，他们都是从一位的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并且共享这位的圣灵。换一句话，在不同的种族，在不同的社会地位的人当中，有一个共通的地方，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圣灵。我们从圣灵进到这个身体，然后我们也在这个圣灵里面，这个身体里面一起享用享受这位的圣灵。所以在今天我们这段经文里面，第一个的 take home lesson， 第一个的应用的要点，就是要记得要接受与我们不一样的肢体。是十三节，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的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我们要接受与我们不一样的肢体。我们看下去，在15节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 假如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于身体，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假如耳朵说我不是眼睛，所以不属于身体，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假如全身是眼睛，听觉在哪里呢？假如全身是耳朵，嗅觉在哪里呢？但现在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一一安置在身体上了。假如全都是一个肢体，身体在哪里呢？但现在肢体虽多，身体还是一个。保罗说的意思就是讲，你不能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你就把自己跟别人分开。脚不能说我不是手，所以我就不属于这个的身体，因为我最高的光荣，脚的话就是在地上走来走去为手服务。脚是地下的人，手是高尚的人，但是保罗说脚不能因此就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于这个身体，不能说晦气的话。同样的，保罗继续说耳朵跟眼睛，我们一般来讲也是觉得眼睛比较重要。如果你真的有人跟你说，如果一个医生说我现在为你开刀，要是你失去你的眼睛，要是你失去你的耳朵，你会怎么样选择？如果我的话，我大概就说我要保护我的眼睛，耳朵没有就算了，最好就什么都不要割。也是一样，我们不能说我不是眼睛，所以就不属于这个身体。保罗讲的很简单，假如全身是眼睛，听觉在哪里呢？你以为自己不重要，其实你非常的重要，你有你的角色。同样的，如果全都是耳朵没有鼻子，嗅觉在哪里呢？当我们教小孩子这是手这个是头，往往是从可以看得见的开始，但是身体里面有许多是看不见的，里面的 esophagus 喉咙里面的 trachea 你的心等等等等。小孩子慢慢掌握到外面看得见的肢体，慢慢就进到抽象的看不见的，也要学习，因为你不学习，你就不会珍惜你自己的身体。在这个图画里面，你看见几个小孩，你也看见有一些球。球是非常的简单，球只有一个的功用，有人踢它，有人打它，它就动，就是这样。但是人，上帝给我们各样的肢体，就起各样的功用。在左手边的那个男孩子，可以用脚来跑，可以用脚来踢球，球只能被踢。如果他脚跑得不够快，他就用手来帮助，左脚在前，右手就在前，左脚右脚在前，左手就在前，配合的这样的来跑。如果这样跑还不够快，你看到他就咬紧牙筋的拼命的跑。所以简单一个工作去踢球需要很多的肢体来配合。右手边的那个女孩子也是一样，她要把球丢上去，手要动，而且要准备把这个球接下来的话，头也要动，眼睛也要看着这个球。球很简单， 只有一个动作，有人踢他，有人碰他，有人丢他，他就动，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的身体不是球，身体比球复杂多了。就是因为这样的复杂，就起各样的功用。十八节，保罗说：“但现在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一一安置在身体上面。换句话，如果是某一个肢体来做决定，谁能够进到这个身体？我告诉你，手就会 vote， 就会投票说，都是手才可以进到这个身子。”但是神没有让手来做这个决定，上帝没有让肢体做这个决定，上帝是随着自己的意思，把不同的肢体一一安置在身体上面。很简单，假如全都是一个肢体，身体在哪里呢？现在肢体虽多，身体还是一个。如果保罗这样讲还不清楚还不明白的话，保罗继续的强调他这个观念，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第二个要点我们要学回去的，就是要学会欣赏与我们不一样的肢体。假如全身都是眼睛，听觉在哪里呢？假如全身是耳朵，嗅觉在哪里呢？神随他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一一的安置在身体上。第三段保罗说，眼睛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现在反过来了，刚才说我不是手，所以我就不属于这个身体。保罗说啊，你还是身体的一部分。现在反过来，眼睛不能够非常的骄傲对手说我用不着你。每一个肢体都有他们的功用。教会里面我们会不会看到某一些人我们真的看不顺眼？最好上帝把你带走，搬家好，或者说永远不回来好，最好你就不存在。看过一个笑话，讲到某一个地方有一个众教会的退休会，这几个牧师在退休会之后，他们走在一起。浸信会的牧师就说：“感谢主，这个退休会实在非常的成功，因为这个退休会之后，我们的教会就多了四个家庭。”所以呢，这个牧师非常的高兴。长老会的牧师就接着说：“哎，你别高兴，我们自从这个退休会之后，我们教会增加了六个家庭。”最后呢，新一位的牧师说：“哎，你们不要那么高兴，我告诉你更高兴的事情，自从退休会之后，我们教会有十个家庭走掉了。”大家知道这个意思。那个牧师不喜欢那十个家庭，看到他们去了别的家庭，所以他很高兴。会不会我们有一些人，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最好你就不存在，碍手碍脚，广东话说左手左脚，我们不要这个人存在。可是保罗说，眼睛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不但如此，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缺的。回到这个图画，我们的手我们的脚可以说是非常 robust， 非常能够艰苦的一些的肢体，可是我们里面的心碰一下都不行。可是我们的心却是最重要的，它是非常的软弱，但是不能够缺它。所以保罗说，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缺少的。身上的肢体我们认为不体面的，越发加给他体面；不雅观的，越发装饰的雅观。小孩子很小的时候，特别是女孩子，就知道什么叫做漂亮，因为她走在市面上去街市的时候，有人说 Oh, you are so beautiful, you are so cute。 她要自己更 cute, 更 beautiful, 更漂亮，慢慢注意到嘴唇的颜色好像不够红，就把妈妈的这个唇膏就拿来涂上去。不漂亮的要让它更漂亮，不雅观的让它更雅观。这个是人的天性，小孩子甚至小孩子你都不用叫他，他就会这样的做。我们雅观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体，把加倍的体面给那缺欠的肢体，这个是神的心意，不是我们的心意。如果我们凭自己的，我们不会这样做。有欠缺的，不体面的，最后你走在一边，因为你的出现 You embarrass me， 你让我觉得没有面子。我们有没有碰过这样的情况？太太跟丈夫在一起，丈夫吃面的时候就是太太在那边就觉得非常不自然不体面。但是上帝说不体面的我们要加上给他们体面。二十五节，免得身体不协调，总要肢体彼此的照顾。在这个地方会带来一个很容易的误解，以为教会里面 凡是有软弱的，我们就需要这样的来体会他们，迁就他们。不是这样，软弱的有几方面，有一些软弱的是他本来就是这样，心本来就是这样软弱。可是如果有一些人，他们是在个性上面，他们是可以做的，他们不去做，保罗没有说你还是要保护他们，保罗说你要好好的来处理教导他们。第六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不是第三章，我一下看到打错了，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十五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是懒散的，不遵守我们所传授的教导，你要远离他。因为你越保护他，你越迁就他，他就越发懒惰，他就越发的走自己的路。如果这个还不够清楚，保罗在第十节的时候讲得更清楚，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帮助一个人跟让他们养成依赖的习惯是两回事， 有些时候很难分界，但是我们却要学会怎么样辨别。我们可能在辨别当中可能会做错误的辨别，但是我们还得要辨别，这一次是错误，可能下一次我们辨别到正确，不然的话教会就全部成为懒散的人，成为不守正道的人。十四节十五节保罗说，若有人不听从我们信上的话，要把他记下，不和他交往，要远离他。哎，这个很严重的话呀，弟兄与弟兄之间远离他，不和他交往。我们做这件事情不是要孤立那个人，重点乃是使他自觉羞愧，可以改变。我们的出发点总是要帮助那些懒惰的不守正道的人改变，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严谨一点，可能会那个人难受一点。十五节，不要，但不要把他当作仇人，要劝他如同劝弟兄一样。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方面，不能说哎，我们都是教基督的肢体，在身体里面我们就可以姑息，不可以，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分辨。二十六节，假如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的受苦。假如一个肢体得光荣，所有的肢体就一同的快乐。前两个礼拜我有机会跟一个弟兄一起吃中饭，这个弟兄在儿童施工当中，特别是帮忙在蒙爱小孩子主日学班。大家都知道这个蒙爱的主日学我们开始了一年多，就是特别给这些 special need 的小孩子，里面大部分都是有自闭症，我们到现在有六位这样的小孩。那天吃中饭的时候，弟兄就跟我说，哎，景辉，我要跟你分享，上个礼拜天在蒙爱小孩子主日学班特别有意思。我说你告诉我。他说有一个8岁9岁的小女孩，平常都开开心心的，因为那一班的主日学大部分的时间是个别老师的教导，但是开始的时候有一段叫做 circle time， 小孩子都跟老师走在一起唱诗歌等等。就在这一段 circle time 里面，那个8岁9岁的小女孩忽然之间就撒奈不要唱歌，就在沙发里面点来点去。老师过去劝他问他，他都还在沙发上面撒奈。最后老师多次的问他，他就把这个原因讲出来。我今天没有看到 John 不是这个小孩子真正的名字，他是每一个礼拜都看到另外一个9岁的男孩子，今天没有看到他，他就这样点来点去。后来那个老师就告诉这个小女孩说，哦， John 今天生病，今天不会来。这个小孩，那个小女孩就特别的难过。我想到一个有自闭症的小孩，可以想到另外一个男孩没看到他，心里面就不舒服。这种是从哪里来的？我在想，只有上帝把这种的爱，就是放在这个孩子的里面。那个弟兄继续的跟我讲，哎，还有第二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我说好，你说。那个礼拜天刚刚好就是我们改时间 Spring Forward， 有另外一个男孩子，因为可能家里面没有把时钟调好，所以搞了比较晚才来到。他来到之后，另外一个12岁的女孩，你就拼命的在追问这个迟到的男孩，你为什么迟到？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把时间拨好？啊，一直在追问。你看到他们那一种的天真。最后那个弟兄告诉我第三件事情，非常可爱。他说原先这个8、9岁的女孩跟另外一个10几岁的男孩，他们都对某一个玩具特别有兴趣。那个玩具就是你拉一条线放回去，回到什么地方，那个玩具就会叫什么的声音，很简单一个玩具。但是这两个小孩都很喜欢这个玩具，他们有一点点就在抢这个玩具。那这个小孩子见得多了，但是呢，这个弟兄就告诉我，哦，他们抢的方式很不一样。他们会看一下，如果这个是那个女孩子在玩，那个男孩子就动也不动，就乖乖的做他要做的。可是当他一注意到那个女孩子做别的事情，就砰砰砰砰砰砰跑过去，就把那个玩具就拿过来，很高兴的在玩。同样的，过了一段时间，当这个男孩子不没有玩的时候呢，那个女孩子可能一直在盯着。这个男孩子不玩，砰砰砰砰砰就跑过来，就把那个玩具就拿回去。他们是这样的来抢玩具，很有意思。特别是这些一些小孩子，那些童工都觉得带领这些特别的小孩，一方面是不容易，一方面有一种特别的乐趣。而且我知道有一些带这些小孩子的老师回到家之后，会跟他们的配偶来讲一下当天发生的事情。几个月前有一个蒙爱主儒学老师的丈夫跑过来跟我讲，他说景辉，我希望进去看一下这个小孩，因为天天都听这个太太在讲这个小孩，我也要过去看。不过太太已经告诉我说，你不能进去，因为我们教会有定规，这个其实也是麻州的定规，接触小孩子的都要经过 Cory check， 看看你是不是一等良民。我做了 Cory check， 我不当老师的，因为他可能听到我常常到处抓老师。那我说好好好，我替你做 Cory check， 你不用当老师。他还怕我没有信用，再强调说，哦，讲清楚啊，做好之后我不当老师的。我说好好。所以这个弟兄呢，做好 Cory check， 第二个礼拜真的就跑去看一下太太所带的这个小孩子。而且他不单只看一下这个小孩，因为当这个太太讲到这个小孩，太太是怎么样教这个小孩，他自己有一些想法，他也希望当面看到这个小孩，可以把一些意见告诉提供给他的太太来带这个小孩。他们夫妇虽然是一个人去照顾这个小孩，但是其实是两个人为这些小孩。我们特别在151那个房子，基本上礼拜天都是给这些小孩子用。有一次有个小孩，妈妈把他带到这个停在停车场这一边，然后经过这个大堂或者说我们的主楼，要到151那边。走过的时候，这个小孩马上就把耳朵捂起来，因为太吵了。 我们一般的人不觉得吵，但是对这些小孩，他不对，对他来说是 overstimulation， 过分的刺激，他受不了。所以为这个缘故，我们特别在151前面装了几个停车的位置，特别是给这些小孩跟他们的家长。本来我们要放的那些牌子，就是一般在超市里面停车场里看到的 handicap。 每一个人看到 handicap 都知道啊，不可以停，要让别的人停。可是教会负责场地的就说，我们不能够放 handicap 在那一边，因为麻州政府有规定，如果一个地方是有 handicap， 那个地方就需要有，如果是两层的话，需要有电梯。我们151那边没有电梯，所以如果我们放 handicap 这样的标志，可能会出问题。最后我们经过商量，我们就说放一个是 reserved parking。 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这些 reserved parking 就被别人占去，因为教会人太多，找不到地方停。特别开进来151那个房子，没有地方停的话， reserve parking 空空的，要退回去很难退，方便一点就停在 reserve parking， 让这些家庭来的时候没有地方停车。有一些甚至说，教会里面为什么有一些人可以有特权，有 reserve parking， 他们趴进去，他们还觉得他们这样做是应该的。我们就不了解保罗这一段经文所说，不体面的我们给他们更多的体面，软弱的我们更是顾念照顾他们。其实我慢慢已经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我很高兴我们教会没有一个特别的停车位是给牧师。有一些教会如果你去的话，就讲到是牧师的停车位，我觉得没有必要。上个礼拜天我去了 Rhode Island 的教会讲道，开到那一边就看到有一个停车位，就说是特别为今天的讲员准备的。我想了很久，到底要不要停这个停车位？这个停车位就很方便，但是可能已经慢慢养成这个习惯，这个不要占用一个专有的位置。最后呢，我还是开得远一点，停在一个普通的位置。但是为什么我想那么久？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停那个位置，大概没有人停那个位置，就浪费了一个位置。在151那边，我们现在有六个这样的停车位，会不会有些时候那些小孩没来，我们就浪费了这样的停车位？告诉大家，会有可能，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生病，每一个人都会有事情，所以我们就特别说9点到11点是 reserved。 如果到了11点特别来参加第二堂英文堂，或者说参加主日学，你开到那一边发现没有人停的话，过了11点你是可以停，也是尽量的利用，但是9点到11点钟大家就不要停。肢体的互动就是这样。所以第三个 take home lesson 就是要照顾确切或者不雅观的肢体。为什么？第一个讲到接受与我们不一样的肢体，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讲到是因为圣灵 把犹太人、希腊人都放在一起，把主人跟奴隶都放在一起，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到了第二段，讲到我们要欣赏不同的肢体的时候，保罗就说，因为这个是上帝把他们安置在身体上面，不然的话身体只有一个功用，现在身体可以有多元的功用。到了第三点，保罗同样的把一个原因提出来，我们亚观的肢体已经很好了，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体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些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体不协调。哎，这一句话很重要耶，免得身体不协调。换句话，如果那些有缺欠，那些不雅观，那些软弱的身体没有得到最好的照顾，你也受到牵连耶。如果你的心不跳动，你会怎么样？死掉了。我们要好好的来保护他们，免得身体不协调，总要肢体彼此的照顾。如果保罗这样讲还不够，最后到了第27节，保罗还在说，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你们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都是肢体。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要学会从基督的角度看教会，而且彼此之间我们都是肢体。最后一点拿回家的，或者说应用的要点，要记得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你爱教会，甚至为教会舍命。主，你也说爱弟兄的就是爱上帝。如果不爱看得见的弟兄，我们没法子爱看不见的上帝。我们得承认，有一些的弟兄，有一些姐妹，我们在跟他们接触当中觉得他们不太可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愿意这个教会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身体。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